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21号，公元2015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民众取消节庆活动悼念丹增德勒仁波切；支持西藏组织联署呼吁伦敦市长会见达赖喇嘛；境内外西藏艺术家作品聚集威尼斯艺术展；比利时国会议员参访达兰萨拉西藏社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七七忌日之际，西藏礼堂一带的民众自发取消传统的赛马等节庆活动，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纪念。中共当局立即展开应对举措，强令藏人如期举行庆祝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8月30号是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七七忌日。西藏康区礼堂、雅江和巴塘等地的藏人僧俗自发取消了一些传统的夏季节庆活动，以举办祈祷法会等形式来悼念丹增德勒仁波切。当地的中共政府则立即开展了应对举措。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印南西藏哲蚌寺僧人陆桑云丹一处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每年藏历六月，境内各地民众都会举行赛马等不同形式的聚会活动，但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被迫害身亡后，礼堂一带的藏人僧俗就长期陷入悲痛之中。近日当地民众自发取消习近的聚会活动，而是以修建佛塔和举行祈祷法会等形式来纪念仁波切的七七忌日。当局得知此事后，立即下发命令强迫藏人庆祝赛马节，并威胁不遵从命令便会被取消一切的补助项目，甚至遭到处罚。据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过世后，当局在礼堂等地部署大批武装人员，限制藏人民众的出行。与此同时，仁波切的亲属们被陆续叫去审问，被恐吓不得向外透露相关情况，而仁波切的几乎所有寺院更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僧人要外出办事都需要通过层层申请批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九月对英国的访问即将成行之际，英国支持西藏组织自由西藏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呼吁各方向伦敦市长致函，要求他不要屈服于中共的霸欺，应该勇敢与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见面。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九月访问英国伦敦，行程包括两场公开演讲，分别是9月19号在伦敦欧处会场的演讲《慈悲安宁的基础》，以及9月20号在伦敦大剧院的《非暴力印度对世界的贡献》主题演讲。与此同时，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也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呼吁民众致函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要求他不要在中共的霸欺前退缩，而是勇敢迎接达赖喇嘛。自由西藏在致伦敦市长的呼吁函中写道：亲爱的约翰逊先生，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九月访问伦敦，我敦促您以官方形式来迎接尊者，向他的世界领袖和平倡导者身份表达尊敬，同时向世界展现伦敦不会在中共政府的霸欺前退缩。 呼吁函提出，中共将达赖喇嘛尊者称为分裂者，任何人与尊者见面都会被指为干涉中国内政。但其实中共威胁世界各国的领袖不得与达赖喇嘛见面，才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自由西藏向包里斯·约翰逊指出，我们敦促您与达赖喇嘛尊者在伦敦正式见面，即便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请您要求市政厅为达赖喇嘛举行官方迎接仪式。与达赖喇嘛见面可以展现您对对话、和平、慈悲等价值的尊敬，也可以展现您对中共霸气的拒绝。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百名境内外西藏艺术家的作品近日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展出，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第56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从今年5月9日起就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展开，从9月1日起由境内外140多名西藏当代艺术作家的作品也在展览会上与各国观展民众见面。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展的西藏艺术家尼玛敦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每两年举行一次，此次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6900多份艺术作品参展。在美国利众基金会的组织筹备下，有140多位境内外藏人艺术家的作品也在会上展出。这是藏人艺术家利用国际平台共同展出作品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介绍参展西藏艺术家们的作品题材时，尼玛敦珠介绍说，这次参展的西藏作品大多数都是具有政治色彩，表现当前西藏局势以及西藏独特文化的题材，很多观展民众对此都比较陌生，所以他们都很感兴趣。据了解，威尼斯双年展自1895年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展之一，被称为当代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第56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将进行至11月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社区参访的比利时国会议员佩特拉苏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此行感触最深的便是看到流亡藏人们为生存、为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而付出的努力。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比利时国会绿党参议员佩特拉苏特近日来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参观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各个部门机构。
Well, I have been advocating the Tibetan cause.
今天九月四号，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是西藏运动的支持者，却一直没有机会来到达兰萨拉，所以此次来到这里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且对西藏议题、对流亡藏人的生存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佩特拉苏特说，自己对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制度发展有很深的印象。在比较比利时国会与西藏人民议会时，他指出，流亡藏人社区中没有政党间的竞争，也许是因为藏人的性格，即便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依然在有序进行。 比利时则是不同政党按名义轮流执政，这就是我看到的不同之处。在被问到在流亡藏人社区参访感触最深的事情时，佩特拉苏特表示，自己在这里目睹到了流亡藏人们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能够延续下去而付出的各种努力，这让自己非常感动，也加大了自己对继续倡导西藏议题的决心。
Definitely, it will increase my advocacy wish for the Tibetan cause.
佩特拉苏特访问达兰萨拉的时间正值流亡社区为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及议会大选而激烈讨论、忙碌准备之际。佩特拉苏特也通过本台向所有参选者表达了祝福。
It is a maturation. It's making the democracy more.
这次大选是帮助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进一步成熟的过程。我要在这里对所有参选人送上祝福，祝他们好运，也希望所有当选者可以继续为西藏的事业付出努力。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流亡藏人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
而这个条约的合法性和历史地位，1949年尼泊尔政府在提交联合国的入会申请当中确定他承认西藏独立的立场。尼泊尔在证明其主权地位的知名论点和实例中包括，尼泊尔拥有与西藏宣战和缔结合约的能力及权利，并特别指出了1856年与西藏签署的条约。尼泊尔列举六个曾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设立领事馆的国家，其中之一的就是西藏，另外五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美国、印度以及缅甸。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段时期，尼泊尔与西藏维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同时，他并未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又在1857年郭尔克在西藏与尼泊尔边界线上堆立新的边界标识等发生纠纷后，西藏政府立即派遣官员查询，与郭尔克官员谈判，签订了维持原来规定的边界为准，摧毁郭尔克人自立的所有边界标识物等为内容的条约，该条约以藏拟两种文字写成。因此可以看到，郭尔克与西藏的冲突并非中国政府至今鼓吹的西元1792年平定郭尔克，此后50年间西藏地方与周边邦国相安无事，而是西藏人民和政府自己交涉、谈判、协定等方式解决的。从西藏与印度西段边界以及西藏与尼泊尔的边界纠纷的处理可以看出，西藏与邻国的边界线是在历史上多次冲突中由西藏政府和人民用血和生命换来的，而且所有的决定权在西藏政府手中，与满清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满清真的对西藏有主权，为什么不能过问边界事宜？显然西藏与满清根本就不存在从属关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